实际上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经验是交流欠缺，造成很多不必要的社会舆论的错误的信息的传达。因为我们有语言问题，有文化问题，也有传统式的项目的开发啊，或者是方式。走到国际以后，当地国还有他们被殖民的西方国家，比如说斯里兰卡原来是英国殖民地，那他很多的方式是沿袭英国的一些方式。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企业就会改变你在中国实施项目时候的一些方法，而你要适应当地的他所做的，比如说是英国的那这种方式，那你可能就得顺着他的那个去做。所以中国企业跟利益相关方打交道，做这一件事儿，我可能遇到政府，结果你把政府的问题是打好，但是你可能还要需要当地的老百姓，他也是一个利益相关方，所以你也得跟他交流。其实它本身是一个风险，你要如果不去交流，你不去沟通，不去跟人家说明白你要怎么样，在经济上给企业带来不必要的一些损失。但是中国呢，我觉得中国企业这几十年的投资可能都在这个地方会有阻碍，这主要是一个经验教训。但实际上呢，他们的政府呢，其实在政治上有的时候也不是很稳定的。那这届政府可能跟你中国关系非常好，那下届政府也许跟你跟中国关系不好，所以这届政府批的项目到下届政府还能不能操作都可能有很大的风险，所以经常就会在这种变更时期投资承担了更大的政治风险在里。这个我觉得呢是智库应该给提供前提的一些研究和分析。比如一带一路现在定为65个国家也好，58个国家也好，多少个国家也好，但实际上呢这些国家它有什么样的背景，它的政治上是怎么样的，帮助政府的一带一路战略能走得更好更远。那么当然对于老百姓啊社区啊这些，可能 NGO 是应该走出去的，去看这个利益相关方面的需求反馈意见，那么这些可以及时的反馈回来。